那还有其他的这种工作中用到的咒语的例子吗？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用到类似的咒语？你会把你专业的这种咒语用到日常生活中吗？
感觉用了就要被打了，想用，但是会被打。
我感觉之前我没觉得我经常用咒语，但是自从你们觉得什么 ATP、DNA 也算的话，那好像还蛮常见的，但好像接受度也还行，所以我尽量不会用咒语吧。但是这个也很难讲，因为感觉作为接触的人，真的是以博士居多，好像我们自己用咒语也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在用咒语。不过我觉得还是，
会这么说，我已经跑了15分钟了，我没有 ATP 了，我要歇一会儿。
对，大家都，
你会这么说吗？
可以可以，大家会给你自觉的说，来，给你一个快乐肥宅水。那快乐肥宅水算是咒语吗？
这不
广
能
告
吧？
咒语。
这是广告词，这是什么？
好吧好吧，但我觉得就是。
广告。
对，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是稍微能够知道一点，可能跟生物啊、化学啊相关的这些词，就很容易就是识别出来哪些是智商税。我觉得这个是我深有体会的。比如之前说的抗氧化、抗糖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很多，尤其是什么祛痘啊什么的这种产品，然后就会。总会说，这个产品只要3周就有效果，或者是21天就有效果。然后其实你大概了解一些知识，或者是我之前也会很困惑，为什么都是3周，而不是说你为什么是21天，而不是20天？我总觉得像10天、20天是更符合人的这个对于数字的敏感的这个本能的。但后来我想一下，我其实就想清楚了，因为你一般爆痘啊什么，反正对女生来讲的话，爆痘什么都是生理期或者生理期之前一点，然后就会开始爆痘，这个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要用一些什么化妆品啊，然后用一些祛痘的东西。但是呢，等到3周21天之后，哎，你的生理周期到了排卵期，这个时候是你最为容光焕发，觉得自己什么都好，皮肤也会自然而的然而而然的好很多。就是你甚至你什么都不用，那它也会比之前好很多。然后你但是这个时候因为你用了化妆品，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产品不错呀，然后你会觉得它有效果。它其实不是有效果，是你自己的新陈代谢就是生理周期到那个时候了，所以就智商税还可以免一免。
很有道理。
哦，这样我感觉21天本身就快成一个咒语了，就比如说21天精通 C 加加
精
什么
通
的。
C 加加。
20天精通 C 加加，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因为我想不到。
难道是因为21是42的一半？
哈哈哈哈，42是真正的咒语，这 要不要给大家科普一下？
我觉得你还是科普一下吧。
是在哪个科幻作品当中？阿西莫夫还是什么？然后是关于这个宇宙的意义的这个最终的解答。然后有一个人工智能，这个量子计算机还是什么？然后经过了这个一大通计算，然后他得到的关于宇宙的意义的最终的答案就是一个数字42，然后所以42就成了一个神秘的咒语。那么21呢，就是42的一半。
那个是叫《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什么银河系搭车客指南
是什么？是希区柯克吗？那个什么 Hitchhiker 是什么？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对，我是听说，就是是好像是一个什么文明，他们在守护一个超级计算机，然后这个计算超级计算机，据说可以解答任何问题，然后他们就问这个超级计算机，就什么是有关这个什么什么生命、宇宙和什么什么意义的这个的答案，然后这计算机就开始算，算了这个什么几千年还是什么的，然后最后给出了一个这个答案，就是42，算出
对，
来了， 据说想出来这个数字是说 to be 这两个词，就是莎士比亚那个 to be or not to be 的那个 to be 两个词，把他们那个字母加起来是42。
哦，这样。哎，但说起来，就是四和二本身在英语语境里是一个很常用的这种用数字指代介词的这个用法，就是 four， 然后你就会用四，然后二就是一个 two。这其实也有点像黑话，就是你看有这个函数的命名，就是什么这个 x to y， 然后就是一个转换的函数，然后那个 to 就是用二来代替。
感觉网络什么网络冲浪也会这么缩写。
网络冲浪，
冲浪，你这也是黑话呀。
哎，那回到咱们这个问题上，就是我在和周围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和同事聊天的时候，经常会不自觉的开启这种学术交流的模式。就比如我们在聊今天天气好热呀，然后这个车是黑色的就会更热，然后皮肤就会容易晒伤什么的，然后聊着聊着就开始聊这个。一些这个光学或者热学的比较专业的原理，比如这个太阳辐射，然后这个温室效应啊什么的，或者是一块出去郊游，然后看到哪个物这个东西颜色特别漂亮，就开始讨论，然后为什么它是这种颜色，它是什么光学现象之类的，感觉倒是挺自然的，就是这种日常的科学的小现象，聊着聊就开始这种学术模式。或者
大家想要这么美好的体验的话，就要多交博士生朋友。
不知道，就我们自己就会吐槽，就是咱们这个聊的这种模式，就放到一个不学科学专业的人，就完全是不能忍受的。
上周好像
有
一个博士的之前博士的朋友吃饭，就是吃到了蓝莓，然后就会聊这个蓝莓它为什么里面是白色的，然后外面它却是蓝莓呢？然后就聊到了说，它其实外面也不是蓝的，然后说是什么，如果你用什么果蜡把它的外面的这个皮给什么的结构给融掉的话，你发现它是无色的，但是你这时候把它拿出来，它的表皮就变成黑的了。然后最后就是讨论到了它的这个蓝是结构色呀，还是什么什么的，
变魔术似的，
我觉得我
蓝莓的蓝是不是来自花青素？
其实不是，就是它那个颜色更就是比较黑，就是如果你把它的那个表面的那个结构给它去掉的话，那层无色的果蜡去掉的话，
什么东西
就是蓝莓，就是的皮，就蓝莓的果肉它是无色的，蓝莓的皮它是黑的，但是它偏蓝是因为结构色。
哦，真的是结构色？什么结构的结构色？
应该是表面的果蜡形成的一些光栅一样的结构吧。
哦，
哦，
这样，所以大家看光学现象是无处不在的。
那好像自然界中很多蓝色的东西都不是真的蓝，都是结构色，就是它表面有一些微小的结构。哦，
嗯，对，
那这个、
就是、蝴蝶翅膀是吗？
衍射、干涉，然后产生的颜色。
好，这个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另一期节目，就是关于光学的专题。
对，我能想到，就是平时我们生活中，比如说有一些词类似 WiFi， 就已经是大家已经不知道 WiFi 是什么了。但是就是啊 ，WiFi 就很明显就是这个网络，或者就是。哎呀 ，WiFi 就是 WiFi 啊！啊，但我们查了一下，这个 WiFi 是 Wireless Fidelity， 所以就是已经这个 WiFi 已经深入人心。然后我们家 WiFi 的密码是 Microwave， 因为 WiFi 就是微波
啊，真的吗？自己把自己的密码都报出来，
没事，
隔墙有耳，
没事。没事，大家。
哎，那岂不是你要是去其他家，假如说你输这个 microwave 能连上，哎，这不就眼神对上了？
说不定是听了我们节目的听众也听了之后，也把自己的 WiFi 密码改成了 microwave， 就这样，我们就达成了这个社交的功能，就是
赛博团建了。
嗯。
你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我突然想起来，我其实日常生活中是突然就还是会用一些咒语的，因为经常有时候我们什么开车路过一些有什么有铁红色的山坡，然后我就开始讲什么，哎呀，你看这个是铁氧化，这是大氧化时代形成的一些产物，然后叭叭，然后就好像如果是跟同事或者是朋友讲的话，他们就哦是这样子，但如果跟我爹妈讲的话，他们会惊恐的看着我说你闭嘴吧，你好好的开车。
大氧化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还是跟我觉得智商税和忽悠人，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笑。就有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一天在那儿还是在抱怨说，哎呀，为什么做学术的人都这么穷啊？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忽悠别人来发家致富呢？然后主要是当时我们在做一个关于用一个手信蛋白来就
电
是
话开
偏
始了。
好，对，我们当时是在用一个手信蛋白来试图偏好性的产生自旋向上或者是自旋向下的电子，也不是产生吧，就是使得通过的电子它会说，有更多的自旋向上的电子会通过了这个蛋白质，而如果是另外一种自旋的，它就会在另外一种手信的蛋白里面会更多的通过。就相当于是一种有选择性的，然后对电子的自旋进行选择。然后我们当时就还正好听到那个 Justin Bieber 说自己就是会很长时间使用高压氧舱，然后恢复精力。然后这个时候就我们想着，哎，这个是好商机啊！然后我们可以说服 Justin Bieber，然后投资我们，然后在他高压氧舱里面加的氧呢，它这个氧不是普通的氧，是得到了2颗相同像就是自旋向上电子的氧，然后这个就已经完全不是你想的那种普通氧，而是氧中氧，氧中王氧，然后这样子，Justin Bieber，然后吸完之后，哇，感觉身体立刻棒棒的，这种东西因为对，我们可以由它来推广给其他的什么比弗利山庄的各个富有的人，然后让他们全都来投资我们这个电子选择性电子高压氧舱。然
广
后
告
如
词都
果，
想好了，西德养中养，方为人上人是吗？
对对对，这个不错，这个不错，这个就是我们的广告词。然后，但是呢，我们也考虑到了其他的，就是万一这个听众还是有一些科学素养的话，你们也能发现，其实我们平时做的很多事情是在抗氧化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就是把这个氧气不要让它形成氧中氧，而是要进行抗氧化，也可以用相反的方式，进行抗氧化。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手心手背都能赚钱。
哈哈哈，
就当时我们就会聊这些东西，聊得很开心。但我觉得可能外人听起来就会觉得完全是无稽之谈。
氧气嘛，确实是无稽谈，无稽之谈。
哎，居然还可以这样接梗吗？
妙啊！你的黑化
谐音梗不扣钱吗？
我们在我们这儿谐音梗是要加钱的，因为我们很难有这种梗。
我又想起来，就是我有的时候一边在做实验或者干活，一边就会编一些无聊的这个相对论啊，或者量子力学这种很 nerdy 的这个笑话。比如说，这个我们在看着一个东西，防止它坏了，就是它经常会容易坏。然后呢，其实就是一种心理的自我安慰，就我一直看着它，盯着它看，它就不容易坏了。然后就是说，这个我们一直在观测它，当你不观测的时候，它可能就跃迁到了这个坏的这个状态。你要一直观测它，它就被固定在了这个没坏的本状态上，然后就好了。然后他同事就吐槽：“你这种笑话，这个咱们这同事都没有几个人懂。
你们量
哎，
子之诺是吧？下次这个股票跌的时候也盯着那个线，量子之诺一下。
哎，这个事情就我们还真的是有过一个很无厘头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说这个观察，然后我 前段时间，有段时间做实验，我发现就真的就是，我做一个实验，用显微镜做嘛，然后它，平时会做很久，好几个小时。就假如说我这个显微镜的实验，我是一直盯着它做的话，它就背景会非常的干净，它没有很强的背景，然后我整个做出来分析也很顺畅。但是如果我就把它开始，然后让它自动收集数据，然后放那儿，然后自己就去干其他事情了，然后经常性的会得到一些背景会有一些很奇怪的风，然后我当时就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
这种在实验里好像是真挺常见的一种现象。
嗯、是的，然后在然后我们那个学物理的同事就说，哎，这个就是什么，你没有观测它，就是因为你没有观测它。
那你说盯着的时候，你就真的只是盯着什么，也没有动什么。
对，盯着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过一会儿去看一下，过一会儿，然后就经常性的就基本上就一直在那儿看着。然后后来跟别人聊这个事情，然后聊聊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为啥了，就是因为我们因为我做的是荧光显微镜，所以它对于外界的光是比较敏感的。然后如果我一直在那个实验室的话，而我们实验室的灯是就是它是那个只要有人在它是不会熄灭的。
哦，
如果
你走它有它
你走灯就灭了。
对对对，
灯灭，
人走灯灭，就是我一直在那儿，那个灯就一直开着，所以那个背景是一直很干净的，它没有啥变化。但是我要走的话，那个灯就灭了。然后我中间再回去看一眼，然后再走，就是中间它就会出现几个很奇怪的风。而且我当时就没有我就没有理解为什么它总是就说哎隔一个小时会出一个，隔一个小时会出一个，因为基本上我就隔一个小时去看一下。
啊，太妙了，
很自然
就想起来什么。那个什么引力波探测的那个实验装置 LIGO 最开始也是探测到了一些奇怪的信号，最后发现是几公里外的伐木场，它每回在伐木的时候它就会观测到一个特别那个典型的一个信号。
哇，
伐木场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吗？
嗯，对，他们
是一棵树倒在地上了，然后那个震波就传过来。
是的。
那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说什么那个 Taylor Swift 开演唱会然后导致地震观察的那个波形然后会有些微变化，
这是泰勒波，然后以后就现在
这又是个谐音梗吗？
泰勒波和 Swift Peak，
我
也可以指很快，也可以指这个斯威夫特。好吧，又
了。是不是有个流体力学的这个科学家就叫 Taylor？
这是应该是的。
是研究氢弹的。
哦哦，是吗？是一个人。OK， 泰勒，氢弹之父，
是那个泰勒吗？
像是吧，他的专业是不是就是流体力学？
哎，好像是哎。
好，泰勒波就这么定了。
哎哎，挺多的，还有感觉突然查到了很多叫 Taylor 的科学家。
数学里有一个
Taylor expansion 的 Taylor 吗？
对，
对，数学
里那个 Taylor 应该比较早，我觉得。
然后化学里好像也有一个。
Taylor 所以算就是科学界的王姓吗？
这除名的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说到相关的，说到王姓，之前有一个什么日本同学，他问你们中国是不是有很多人姓王，他觉得很酷，觉得就
是，
哎，关于这个 WiFi 这个词，我又想到就是，这种就是缩写的词，它有好多这个含义，其实挺丰富的，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名字，比如说那个跟它类似的有一个蓝牙，蓝牙的这个命名就是非常讲究的，就是好像是就是北欧的一个什么国王，然后他的这个牙是蓝色的，然后就是 可能是牙坏了还是怎么着，反正是它的一个特色。然后就是这个名字的典故来源于这儿，就是当时的这个短距离的无线通讯有好多协议，然后其中一个协议就是像这个国王一统天下一下，就是把这个众多协议都归到一个了，然后大家就以这个典故命名，叫做蓝牙，然后还起了个这个奇怪的符号。
嗯，好像这个国王就是缔造北海帝国的那个哈罗德，就是
哦，
爱国王入侵英国的那个。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叫蓝牙来着。
哎，它有一颗牙是坏的，然后颜色就是蓝色的。
哇，
哎，大家每次用蓝牙的时候，就会引用一次这个典故，可见这个命名的人就是用心，这个非常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
嗯，对，哦，好像就是比如说你大家看那个手机上的那个蓝牙的符号，它是也是两个北欧的那个卢恩符文拼起来的那个，是北欧中的 H 和 B 拼起来。
哦，这样，
好
高级。
酷啊！我也想发明个一种有魔法感的东西，可以光明正大说黑话。
好像这个，工业上，就工程上面有挺多的这种给你起名字的机会，然后大家就会处心积虑的想一个什么名字。就比如这个 Linux 的这个操作系统，它每更新一版就会想一个
哦，
新的名字，而是两个字母的这个首字母是按照这个字母表顺序的，然后后边这个单词就是硬找出来的。
然后是不是可以用谁的名字命名一个微生物什么的？
哦，用微生物命名的人那个还挺多的，那
交给
个，
我的好朋友，可以这样吗？
哎。李斯特菌，那不就是纪念李斯特吗？但也不是啥好
哈
菌。然后什么沙门杆菌，那个就是 Salmonella，那个 Salmon 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欧洲的姓氏。
哎呀，还得在一个有用的菌上，好菌，不然就
你得仔细挑一挑，你先挑，你慢慢先挑一下。然后顺便告诉你，现在这个用人名命名的这个，就好像现在是极度不被推荐。嗯。
哎，那我们刚才说了很多的这个例子，或者一些亲身的这个故事，那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大家聊一聊，这种科学当中的咒语，大家觉得是好还是不好啊？它带来了怎样的好处，或者它给你带来了怎样的麻烦？啊，大家是支持还是不支持我们多多的用这种科学咒语？
我觉得就对啊，我觉得这个咒语，你听完这个咒语，你要是知道这个，你很少会被收智商税，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哦，就是人家说了一个咒语，然后有的人就觉得这个一听是不懂的，就好像很高大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咒语是什么含义，然后一看它就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然
对，
后就哎不被忽悠了。
对。
哦，多读书，不要被知识分子忽悠。
多读书自己就变成了知识分子。
然后忽悠别人。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啊，就是，有一次我们吃冰淇淋，然后那个他在就是最后在那个冰淇淋上面会给你加一点那个金箔，然后就是，
加点啥？
哦，金箔，就
哦，
是
就是够
金
的，
子。
就这
对，
，foil，很
天，
薄
五
的那
毫
个，
金，
糟糕了，我
对。
是不是又前后鼻音不分了？不重要，总之就是那个，就是金箔的那种金子。然后，这个我们就会觉得这东西肯定不是真的金，对吧？那但是好像它真的是，
哎，真的是，
对，它还
对，
真的
真的
是。
是。
就这个时候，就是属于你觉得你自己是知识分子，你就觉得，哎呀，我才不会被你忽悠呢，你怎么可能有？啊，但是它真的就是，但只不过它非常的薄，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四舍五入不要钱。
对，而且
哦，
就是说，
对，
现在的食品食用基因可以做到纯度非常高，所以它不会被身体吸收。之前有什么吞金自杀，是因为那个基因可能不太纯，然后导致里面有乱七八糟的重金属，然后被身体吸收，你就中毒了。
而且好像说吞金自杀是因为金的重量和它的密度，然后让肠穿孔。
然后这个好难受啊，听着。
对，然后反正现在所有的食品级的金箔全部都是24K 金，就是很纯的金才可以。然后剩下杂质比较多的没有办法做成食品级。
诶，那说起来，像我和米肖应该还在实验里边做过，就是镀一个薄薄的这个金箔这种实验，杨
对，
汤是不是也做过？
哦，我做过。
对，其实金的话，它只要厚度达到，可能用不用到100纳米，还是几，不用，肯定不用，几十纳米、30纳米左右就可以显出金的颜色来，所以它完全可以做非常薄的一层，就看起来亮闪闪的。
啊，那么薄吗？我咋记得是50？
五
但是
十，
30感觉就是黑了吧唧的，是不
哦，
是？
黑了吧唧也是一种颜色嘛，
哦，好的
五
好的，
十。
嗯。
我记
那
得
这
一
么
般
薄，
我
应
至
该
少
不会，
要，我记得我以前至少要弄100纳米，所以都是金色的。
因为我现在用的50纳米就是黑色，黑了吧唧。
我们又回到了最开始的这个纳米涂层的这个话题上。
Callback。
很妙啊，那还有啥？就我们刚才想说这个咒语的好处还有麻烦，
我在想这个，它对这个科学本身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它会这个咒语，它背后是有很多一套这个知识体系的。那么你要是知道了这个它的含义，就比较有利于你去高效率的去思考和交流。那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所谓的这个民科，他们有时候就不是很懂这个科学术语背后的这个含义，他就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比如说相对论，它就是相对了，然后就去按照这个字面意思去做自己想做的这样的解释和研究，但是其实是对科学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的。不过反过来可能就是这个，由于它内涵太丰富了，所以这些术语让普通人理解起来比较麻烦。
对，以及就是感觉很多时候学科的发展，其实你当然是你要想对某些学科做出一些贡献，你必然是首先之前需要很多的知识积累，但是就是知识积累是一方面，如果你这些知识都建立在，或者就是名字都很拗口，或者就是经常你得先念咒语才能够开始积累知识，那其实就是不仅有一层知识壁垒，你还有一层学习知识的壁垒，就是其实最后也是不利于这个学科的发展的。
那我来说点好处吧。我觉得，这些黑话其实有的时候可以引导思维，可以，让大家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并且，给出一个往前推进理论，或者是说扩展现有理论的方法。比如说，如果是当年牛顿力学的时代，大家想提出一个某种力，一般会说这个力跟比如说什么距离有关系。比如说，直接能想到的是啊，我有一个平方反比的力。或者我有一个三次方反比的力，你就很容易往这种就是力和距离或者是其他性质的联系上来想。但是后来就是在很多的现代领域里，尤其是比如说量子力学中，大家更习惯用哈密顿量或者是拉格朗日量来描述，这两个黑话其实跟力的描述是等价的，但是它会给人一个不同的这种思维方式。像比如说现在在场论中或者就是各种。如果你在一个量子力学的系统中，很可能你会用这个哈密顿量中的某些项来描述我这个理论，而在场论中更多的用这个拉格朗日中的这个某些项来描述理论。这些项会给你不同的这个直觉，它会给你，比如说我这个体系中这个粒子的这个质量的这种直觉，或者是说我这种 这个我的系统，我的理论中这个相互作用的强度跟这个能量的关系给你一种这样的直觉，这些直觉可能就是用原来的这种不黑的话来描述的话就很困难的，大家也不容易往这方面想。如果发明一种新的这个黑话，可以提供某一种之前不存在的哲学，就好像是说现在有一些进入日常的词语，比如说我们说话在一个频率上，我们说话不在一个频率上，我觉得这就是受到了一些这种无线电技术的这种所谓的黑话的影响嘛。但是大家很快的也不叫很快吧，就是慢慢的，如果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好用的话，也会把它就是纳入到我们的这个直觉和这个语言上来。
然后我觉得这个点真的很好啊，我从来之前也没有想到过这个方面，而反而是就是我一直会很诟病，就是一些文学作品里面就经常很对于一些那个物理学的，尤其是量子力学的概念会就是滥用或者是随便就借鉴，我还有点反感。但是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哎，真的还是有很好的借鉴之处的。嗯，反正我觉得就是。对所谓的黑话呀、咒语啊，对我们来讲的话，就确实是一个提高效率，我减少你起码写论文的时候，你只要说这个黑话，然后行业内的人都知道，然后你的版面费就省下来了呀，然后你就可以不用再一个名词去先解释个三篇，然后你才写，觉得哎还行。
嗯，可能好处坏处都有吧，然后就大浪淘沙，然后自然选择，那种好用的、有用的就留下来，那些其实没有什么用的，慢慢的可能也就被淘汰了吧。
嗯，
我就想到，其实可以有一小类这个语言的这个分支，就叫科学成语，就是由科学术语所导致的这种，在日常交流中会用到的，像成语一样的东西。
嗯，都是这样的。对，感觉像比如说，甚至有的时候，大家来描述直观体验的时候，也会用到一些，可能跟技术其实是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大家描述耳鸣之类的，会说啊，我能听到电流声。但显然，在电流概念出现之前，很多时候就有人会把它很别扭的描述为什么流水声啊、蚊虫声啊，或者介于两者之间什么的。但是感觉当这个电力普及之后，大家就几乎就是不约而同的都称它为电流声。
哦，电流声指的是那种收音机里的那种雪花的声音吗？还是说，
包括，对，
还是就是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听没听过，就是老的电视机开机的时候会有一个频率比较高的那个声音，很像电流声。
或者真的就是电流，比如说那种电子管、音机管，它那个电流可能是，如果中间有些气体的话，它是不是产生一些那种声音？那也不一定，它也可能是那个就是周期变化的电场的声音，因为那个它的电流会被那个它其实是在电视表面上，就是一行还一列一列扫过去的嘛，它也会因为会加一个偏转电压。然后可能是那个周期性变化的电流的声音，然后导致其他的东西，就比如它的磁场导致其他的东西震动之类的，我也不是非常确定。
哦，我想到那个老的那种日光灯管，它应该是振流器会有那个声音，就是你只要开了灯就会听到开灯的那个一个声音，它是不是就是50赫兹还是多少的这个声音？
应该是根据那个交流电的电源来确定的吧，好像是。那个在灯亮，日光灯亮之前，应该就会有那个声音出来。
嗯，对对对。我又在想这个，比如说对这个科研的工作，或者就是科学的这个工作，就这种咒语，它是会有时候就是相当于一个打包好的，一个模块可以借用的。比如说有一些数学问题，你可以就一旦把一个物理的问题划归到了一个前人研究过的数学问题，它可以快速帮你得到很多有用的结论。比如说这个本征值问题，它就是一个数学上已经研究比较透彻的，那么有一些新的物理情景，你把它写成微分方程，或者把它写成一个什么 然后最后它变成了一个本周值问题，你就很高兴，因为通常你能得到一系列很有用的这个结论出来。
感觉有些，属于数学概念，像群这样的数学概念，它们可以甚至可以被用来，就是可能一个物理概念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并不涉及到一些非常黑的黑话，涉及到一些很抽象的数学概念，但后来可能发现这些数学概念反倒可以被用来比较严格的定义之前，的一些这个物理概念，所以他们就被这个沿用下去了。像比如说，基本粒子这个概念是在群论在物理中普及之前就已经有的概念，但是后来，人们这个当提到场论中什么是一个场论的基本粒子的时候，大家就会用这个，说这个基本粒子就是我们这个时空对称群的一个最小表示。就比如这个虽然听着很黑，但它其实也解释了一些很直接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自旋向上和向下的电子认为是两种粒子，但是我们却会把这个就是带正电的和带负电的，就比如说电子和正电子，把它认为是两种不同的粒子。这个是因为就是前者是可以由一个连续的这个时空对称变换所从一个变到另一个的，而后者它是你需要经过一个离散变换才行，所以就并不认为是同样的粒子。同样的就是如果你的设计的变换是一个，就是内禀对称性，比如像规范群的这种变换，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就是比如说八种胶子，并不是你并不会认为一种只是另一种的不同的这个状态，是因为它们并不能通过一个连续的时空变换从一个变到另一个，也就是说你不能通过我换一个位置，或者我改变一个速度，或者我转一圈之类的这种方法来使得一个粒子看起来跟另一个粒子完全一样。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就认为它们是不同的粒子。像刚才这种解定比较。所谓的严格的定义，就是先有了一个物理直觉之后，后来引入了一个比较抽象的数学概念，然后再用这个数学概念去修订之前的这个定义，就这种也是会挺有用的，感觉就是可以让物理概念变严谨一些。
我突然有了一个很伟大的发现，
是
我
吧？
发现好的科普都是先给你一个物理直觉的介绍，然后再给你更严谨的数学或者定义的补充。对，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做这个
有
节
道
目
理啊，
的这个方法论。哎呀，对，我
虽然
觉
我
得。
刚才好像就反过来了，我是先说了一个概念，然后
对，
再举了个例子。
我突然间把我一直想要表达的某一种想法，哇，在听了你刚才一席话当中，我又觉得可能有10个黑话、10个咒语之后，我突然顿悟了。不错，不错。
那这可能是跟我读的教科书相关吧？可能我读的很多教科书是属于那种先把定义给你说出来，然后都介绍完了时候，我们来举几个例子，然后
不重要，但
对，
你明白了吗？以后就是要先物理直
先举
觉，
几个例子。
先生活常识到物理直觉，再到严谨的概念。
对，其实我也听物理老师给我们专门讲过这个问题，就是真正的科学的发展，它不是上来就很严谨，它很多都是先有一些有意思的问题，然后你再或者你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然后你有一些这个粗糙的这个直觉或者猜测，然后你去做一些很不严谨的这样的研究，然后当你有了一个大致的结论之后，你再试图很严格的把这个东西从头到尾再来一遍。那我们有一些教材是这么写的，就是先给你一些例子啊，或者是直觉性的感觉，然后再严格的给你描述一遍。那也有一些教材就省略了这个过程，上来就是一个奇怪的定义。好像有很多人都不太喜欢这种写法。
确实，小新说，因为现在教科书它为了就是所谓的读起来可能让你觉得非常有逻辑，所以它会一定程度上忽略掉这个科学发展的历史，然后直接告诉你一个这个最好最简洁的定义或者结论，然后再给你一些推理和例子。其实对科学发展的过程往往其实就是非常奇怪的，就比如说这个哈勃发现这个 和外星系在远离我们，这个并且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宇宙膨胀的概念嘛。但是他这个发现其实是非常的侥幸，因为他所能观测到的范围内的星系，其实大部分是靠近这个我们的星系的，因为他当时能观测到距离太短了，他其实刚好是找到了一些远离我们的，然后就做了一个其实不太对的结论。但这个结论如果放到更大的尺度上，就是后来人们观测到了更多、更多、更远、更远的这个星系，那么在就是更宏观的尺度上，确实这个哈勃常数是成立的。但是，靠他一开始的那些数据其实是不太行的。
哦，这样，那可不可以说就是还是由于这种定义的这个复杂性，导致你光看它的这个字面意思，有的时候就容易受到误导，或者不能清晰的了解它背后的这个发展的故事。
对，而且就是经常是一个科学概念在就是科学的进步中会被反复的修订，就是以至于同样的一个东西可以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理解方式，或者是不同的数学模式来描述它。这是为什么？就我对有一些那种标题写的就是"叉叉"的本质是什么的科普，会有一些这种非常讨厌的这种感觉，就是其实没有什么本质这么一说，只是在不同的阶段。甚至是不同的场合中，不同的理论会就是更有用一些，或者是被认为更简洁一些。但就是，
对，我也是深有同感，而且一般这种科普，它都会有一点危言耸听的这个感觉，就是，它越往这个抽象高大上的这个方向去科普，好像就显得越厉害，就是一个，
确实。
时空的本质是什么，什么这样的东西。
就是你可以用某种东西在某个理论中来描述时空，并不代表时空的本质就是这个，
对，我记
那
得
只能是这个。
前不久看到一个讨论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光学，既然光就是电磁波，那么光学为什么要单独成一门课？它为什么不直接合并到这个电磁学或者电动力学里？哎，其实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光学是诞生的很早，并且有一套自己相对独立的这个学科的这个语言，它的用的实验的方法，它的这个所研究的现象什么的，就是和它和电磁学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你用这个它的本质是电磁去代替光的话，就会并不是很有帮助。
确实，感觉如果真的能这么本质代替的话，像刚才杨汤说的那个座右铭就可以被用来说啊，不用研究生物学和什么生理学了，他们的本质都是电子想要着家，我们只要解决电子房地产问题，我们就这都不是问题了。
对，但其实我觉得那个还是过于的抽象了，而且确实电子也不能解决什么作用，有什么功能性的这些难题啊，所以只能是对于我们这个领域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每次开场白式的引用一下，但是这个。咒语也能带来好处，就是你一说这个话，大家都知道啊，那你肯定不研究蛋白质，真的，你肯定是对这个，因为一般这个话说出来，研究蛋白人就很懵，甚至会给你白眼，所以这个划分圈层，这个学术
你
社
说的对，
交，
但是你的电子能告诉我的蛋白质怎么折叠吗？
对，不太能，所以
好，
有。
我想到一个笑话，不知道这个合不合适，就是我们以前的这个学校就是发生过一个化学系的同学来选修了物理系开设的这个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的课，然后他就基本上完全没有适应物理系的这一套的语言，然后以至于在考试的时候非常崩溃，然后就直接这个破口大骂说："这个你讲的商和我们的定义都不一样，我怎么学呀？"然后就一气之下走出了考场。
那为什么在考试的时候才知道呢？
应该是就积怨很久了，然后考试的时候爆发了，以至于诞生了一个名梗，就是你讲的商和我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就是甚至你去看那个物理书和数学书，和那个化学书里说谁是最开始提出就是发明原子这个概念的人，你都会有不同的这个答案。就化学一般会认为是那个化学家那个 Dalton 什么那个什么
道
顿
尔顿，
道尔顿。蓝蓝的道尔顿，
哎，对对对，我经常也会想到这个。
谐 音梗大会。
道维啊，
嗯，那我要不接着来说一说，比如说这些咒语，有的时候还是的坏处吧。比如说，有的时候它还会挺能让人误解的，比如说。量子霸权这个词，它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很霸气啊。但是事实上，
听起来就能要到经费。
对，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很想给它投资一把。但是就是，其实量子计算可能只是在解决小部分问题的时候，或者极少数问题的时候，它有绝对的优势。但是这个量子霸权这个词听上去就让人感觉。啊，这个量子计算机要取代这种就是现在的这些计算机啦，或者说，量子 AI 有一天要征服人类啦，就是这种反正让人觉得很害怕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暗物质、暗能量这些词，倒也没什么不好，但就是感觉听起来都有点儿就是神
很
神
暗黑是吗？暗黑系。
叨叨的。哎，其实
对。
量子霸权这个词，就是我刚上本科那年，我们学校的那个量子计算大佬那个 John Prasco 提出来的。然后当时没什么，但是后来好像发现提出来以后，很多政府就在那儿听到"霸权"两个词就开始那个兴奋。然后后来很多同行说这个起的不太好。然后现在其实很多时候就不好意思叫自己或者不愿意叫自己什么量子霸权，更愿意说这个量子优势。这个说法可能软化了一点，但可能也是经费给的足吧。如果经费紧张了，估计还是要这个就卖弄一下这个
对，
名称。
我印象中好像当时说的最严重的量子霸权的后果是说，现在大部分的密码呀，或者是网络安全，它都可以用穷举法，然后来计算出或者试出所有的密码，所以很多现在的加密已经就是没有那么的安全。这个是当时好像说量子霸
对，
权就是最危险的事情。
这是量子算法，就是最有优势的几个算法之一。就是像刚才米肖说的，量子计算其实，它只针对一些特定的问题会很有优势，对另一些其实并不是说普遍的会算得更快。像你刚才说的这种，破密的话，它并不是说，就是一个一个试得更快。它其实是就是比如说现在很常见的这种加密方式是，叫 RSA 码。这个密码它的之所以难以破解，它是基于了就是很大的质数的乘积很难被因式分解这样一个事实。但是这个很难被分解是指的用这个常规计算机它所需要的时间会是指数级增长的。但是对于量子计算机来说的话，它就有很高效的算法，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确一开始最出名的量子算法确实是用来破解这种加密密码的。那同样的，就是说你这么加密了不行了，你是可以试着换一种方式来加密，就有一种发明这个东西就是让大家多费一点劲的感觉，
用
可能
魔
并不
法
是
打败魔
这个
法。
对对对，就是它存在的就是意义，就是给你创造一个什么让你学习黑魔法防御术的这个需求。
所以我们终于回到了今天的主题，就科学就是表现得像咒语一样，你有了正确的咒语，你就可以瞬间破解这个什么账户的密码。然后你有了这个反制它的咒语，你可以防止自己的这个密码被破译。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但是我知道你之前说的那个座右铭密码，你一听杀猪盘不会找你的，不是，我一听就知道，小青你不是杀猪盘，而且杀猪盘也不会找你。
有道理。
就是，但是，是不是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大家还是？ 不是很关心这个科学的这个内涵是什么，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东西会不会让我的钱包就没了。就是科学的功能还是像一个咒语一样，我虽然不理解它是什么，但是它对我有用就好。好，那我们最后可以结个尾。我们今天聊了不少，其实想做这个话题很久了，就是大家每一次关于聊到科普的方法论的时候，就会提到你这个专业术语太多了，大家都听不懂。但是人就反驳说，那这个它的内涵就在这术语上，你不让我解释术语，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呀？之类，就是对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生活中用这种科学咒语太多了，确实会妨碍大家交流。但是很多场景下，适当的引用一下这个咒语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这以后就是我们说黑话的宇宙免责声明。以后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中听到黑话，大家就可以直接参考这一期。
感觉你非常的开心啊，桃酥。
对啊，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先就是先从生活出发，以后我们的科普都要先从生活出发，然后呢，建立一些物理的这个叫什么直觉，然后最后再来严谨。
哦，感觉好多日本的这个动漫之类里边会这样，就是先聊到一个话题，聊着聊着突然就举出一个这个崭新的名词出来。然后其他人就是吓一跳，哦，好厉害的样子，这个什么什么词啊，还得重复一遍。然后这个提出他的人再开始这个一本正经的解释是怎么回事。
就像那个什么，格斗什么漫画，就一定要把大招的名字喊出来一样，是不是？但是我们估计在节目中还是要，可以尽量减少黑话吧。我们作为一个节目，要力争做到少说黑话，多整好活。
好，
好，好，好，那我们就以此作为本期的结束语吧。
好的，好的，
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再见，
再见，
拜拜。